弟兄姐妹平安。创世纪是一卷特别讲到创造跟赐福的这卷书。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头，创造跟赐福的字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上帝要借着一族一家造就成一个国族出来，那么借这个国族来赐福地上的万族万民。那么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就是这个家族，现在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到了46章以后，我们就看到全家人就下埃及了，在埃及那里就极大的昌盛。那么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创世纪42章到45章，这是很紧凑的一段故事如果算雅各的众子下埃及去抵粮，第一次到第二次去这之间呢整个估计，如果他们带的粮食，带回去的粮食不多的话，可能几个月就吃完了。那么从迦南地到埃及大概要孟菲斯，就是那个那当时的国都，来回要多久呢当然现在就很快了照估计，如果这样算的话，以色列出埃及在出埃及记那里，如果照走近路的话，可能十几天大概就可以到。所以来回两次，再加上耽搁一些时间，可能这中间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段故事是就是约瑟大概离开他的家人，离开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到后面相遇，第一次相遇以及第二次相遇，最后到46章跟老父相遇呢，这中间呢相隔大概有22年左右。那么这22年之间呢，在雅各身上，在约瑟身上，在犹大以及其他兄弟身上，圣灵有很深的工作。事实上刚刚一开头就说那地就遭遇了饥荒，这饥荒甚大。那么当然不光是迦南地的，连埃及地也是有饥荒的，但是埃及地因为约瑟做宰相的缘故，事先在前面的7年的丰年里头就已经囤积，已经预备了很多食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到了第二次这个去，已经差不多荒年已经第2年了，还有预见的后面的5年的荒年还要过。所以那个饥荒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在迦南地找不到其他粮食可以吃，并且从埃及地带来粮食也都吃尽了。那么于是雅各就吩咐他的孩子们就要下去埃及。那么他的孩子告诉他说，我们不能下去，原因就是如果你不让我们的前面到43章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他们第一次回去就告诉他父亲说，那地的那个人呢吩咐我们，如果下次再去的时候，如果不把小弟弟这个带去的话，你就见不到我的面。那他们把这个消息带给雅各的时候，雅各就不愿意，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的一起下去。那么以至于拖到最后没有办法了，雅各说你们再去，但是呢便雅悯不准下去。犹大就讲了话，就说如果他童子其实不是童子了哈，算一下已经20几岁了哈，已经差不多27岁左右。27岁可以是童子吗？这个犹太人的算法，45岁都算童子哈。他们只分老年人跟少年人45岁以下都算少年人哈，他们就这样分的哈。所以不意外。如果便雅悯不跟我们下去，我们见不到那个人，我们也拿不到粮食，那你要让我们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最后没有办法了，雅各只好整他的孩子，最爱的孩子，现在剩下了最爱的孩子，跟着他的其他的孩子们就下去了。这是这段故事里头所发生的故事。在雅各身上有圣灵的工作，在雅各其他儿子 特别是犹大身上也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约瑟身上也有圣灵明显工作的轨迹。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特别在艰难里头呢，正是圣灵要考验我们的时候。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头了，我们知道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啊，将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天父耶稣基督的爱，就彰显在我们里头。没有患难，哪来的坚韧？哪来的这样的美好的灵性的个性考验？所以有饥荒，大的环境里头是很不理想，小的环境里头呢，内心也有些纠葛，有一些的冲突，这些借着环境的兴起，特别是很艰辛的环境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这里当中呢，经过熬炼来学习忍耐，同时可以近乎可以更成熟的一个身量也好，预备自己，造就自己，以备以后可以合乎主用。这是这段的故事。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轨迹吗？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年岁，可能不多是风平浪静，不多是春风得意，有时候想起来是很多的心酸。那么在这些心酸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在你的里头呢？那么如果还没有感受到，或者说还像雅各初期的这个自怨自艾这些情况，那么可见可能圣灵的工作还有得在我们身上做。可能到一个地步，我们学习好了，上帝说可以了，可以过关了。不过看这段故事，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特别的感受，雅各也好，犹大也好，其他的兄弟也好，他们都不知道前面那个人，他圣殿这里头那人其实就是他们的兄弟，所以怕得不得了。有一个外国的这个就是一个牧师就说，这段故事是什么？是雅各的害怕跟约瑟的眼泪啊，这个英文是很好听啊，Jacob's fears and Joseph's tears 啊，这个是有点那个押韵啊。他们有害怕，那么约瑟呢，他也有很多眼泪，很多的难处。是固然他已经是贵位在下，心里头要解决的问题。弟兄姐妹，难处是有的，只是在难处当中，我们要靠主恩典，我们要度过这一切的难关，个人的、家庭的、事业的，包括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圣灵怎样在这些人身上做行过来的轨迹，那么来反照我们个人。首先我们看雅各，我有时候在想，雅各他出生下来就是抓，什么都抓啊，他的名字叫抓啊，雅各的名字叫抓住的意思，他什么都抓。那么上帝在他身上一直雕琢到一个地步，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好像还没过关呢。到四十四章这里呢，其实我看这个雅各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难处啊，很多难处啊。那么上帝就这样的考验他。有时候我想，就干脆让他知道，哎，你的儿子约瑟根本就还在，而且做宰相了，就欢欢喜喜，就全家人就下去就好了。不，我们这个看故事的人，我们看这段这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在旁边好像看一幕戏一样，心里替他们焦急啊，或是替他们，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呢？哎，我们就是身在其中嘛。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 旁边人旁观者清，哎，你这个很简单嘛，哎，你失恋失恋，哎，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朵花，就是受不了。有人就这样哈，年轻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样哈，啊，我是没有这个经验。是的，你处在当中的时候，你过不去，啊，这小孩子说你不要烦了，不要难过了，这个，哎，我告诉你，这小事情，哎，对他是很大的事啊，连长青春痘都是大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事后就觉得我们当时怎么那么傻。再过不久，我就跟我那人就结婚，就24年了。我回想，如果早一点听他的话哈，可能今天会好一点。所谓好一点，就是在灵性上更能够成熟一些了哈，倒不是所谓 position， 这些都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过，玉萍也跟我说，哎，看你现在是比结婚的时候是有点进步哈。我感谢主哈，我感谢主。不过我们事后常常觉得我们怎么那么慢？连雅各一样，他应该成熟透亮了哈。他经过从在巴旦亚兰77岁的时候出迦南地，出了别示巴，过了伯特利，往巴旦亚兰去，20年在那里。一个岳父，4个妻子，还有几个小舅子，大舅子、小舅子一起在他折磨，还有一大群的羊群，还有孩子，哇！到一个地步，他真是步履蹒跚啊！没想到上帝在一个亚伯渡口，他回迦南地的路上，硬是跟他就跟他跟天使摔跤，上帝硬是把他的大腿窝就让他瘸了，所以。你知道犹太教在中国的这个开封那里我们的宋代的时候，就中国人说犹太教叫做一次乐业，就 Israel 一次乐业，一次就赐给你让你安居乐业，就一次乐业教。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就挑筋教，就挑那个脚的筋啊，不吃的，犹太人不吃筋的，筋是什么 ？tendon 是吧？我最喜欢吃牛筋了。那么犹太人不吃，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宗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呢，这个腿切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就不吃这个。那么雅各之后大概有33年时间在这个迦南地，就我记得曾经讲过，他总共在那世上发生的间接直接事情发生了10件大事，每一件事情对他都是很锥心的痛，很大的一个打击。不过这个年老的雅各越来越成熟，那到一个地步，大家应该是够成熟了，灵性应该是登峰造极了。不，到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雅各好像回到当初一样，回到当初生下的时候抓一样，回到当初跟他的兄弟在争这个长子权。不过他现在是做老父亲了，跟这个几个儿子抓在争这个小弟弟。这个老雅各呢，这个老个性，这个、老我，嘿，很难改变，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上帝就是这样对付我们。雅各终于破茧而出，他有很多的困难在里头了，这些困难反照我们有时候想，嘿，上帝居然用他，哎，上帝如果用他的话，上帝一样可以用我，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雅各他很自怜的，为什么自怜？哎，你们使我，你看42章的36节，他这样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没有了，你们使我白发苍苍，要下到阴间了哈！这些事情，你们要将这个便雅悯带走，哇，这个是非常的自怜，是你们使我的啊！这个，我呢，我很可怜了，我要白发苍苍下阴间了， 非常自我的可怜的一个情况，他的境况真可怜，他觉得很可怜，是没有错。因为他最爱的儿子如果不见了，已经到那个约瑟已经不见了22年，他想，我想他是一定被撕碎了。他现在情况会怎么样？我都一直都看不到他，我想他已经被野兽撕碎了。那现在小儿子不见了，那我就是惨兮兮了，非常有一个自怜的一个心态。感谢主，到最后说，好吧，我如果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个这当中有一点是说不太甘愿，或有点勉强。感谢主，这个当中就是圣灵的工作。你自怜吗？雅各相当有自怜的心态，但是上帝还是用他。如果他继续持守他的想法，可怜自己，你不肯受安慰。当初约瑟变卖的时候，他们来骗这兄弟来骗他，请你看这个彩衣，这个野兽，这其实野兽的血了哈。他说这是你儿子的衣服，是不是一定野兽把它吃掉了？他说这个约瑟被撕碎了，那么他不肯受安慰，他非常的可怜自己。有时候我们很多难处也是一样，如果继续在这个环境的气氛或者这个心情里头呢，我们出不来，这个茧就太厚了，厚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破茧而出。感谢主，圣灵在他身上，他最后面对现实，他说我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在43章14节，另外雅各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哈，逃避，能够拖就拖，能够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今天要办的事情，哎，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可以过就过，将就就过了。今天要碰的事，一定要做的事情，等到事到临头再说。这是雅各的心态啊，他逃避，他能够拖延就拖延，他最后没有办法了，饥荒甚大的时候，哎，你们再给我提粮出来，但是他不提，他说，哎，你把我的儿子是吧，你们兄弟这小弟弟呢，被亚美带去，他不提了，你们去，那有问题你们解决。哦，没事，这个犹大就跟他 conference， 跟他有一个跟爸爸呢就有一个对话。好，那么这个对话，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他总是会逃避，今天要解决事情，不等明天，明天再说，以为事情可以改善，没想到没有办法。他能够耽搁就耽搁。当犹大说，我们如果没有耽搁呢，我们第二次都回来了。弟兄姐妹，所谓第二次回来是指什么？第一次的那个去下埃及的不算，还两次，也就是三次回来的意思。你逃避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情况，我们很怕面对这个现实，那么上帝圣灵就这样逼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无从逃避的，都主啊，我投降了，我没有办法，我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就是最后逼到我们成一个程度，我们终于勇敢的来面对这个现实。那么求主给我们这个时间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再过来，他会怪罪别人，是你们使我要，你们使我丧了儿子，你们这样害我，你们怎么这样害我？哇，这个都怪罪别人去了。他当然，他老父亲可以怪儿子了，是可以哈，是儿子真的骗他哈。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时候我们也常好像我们的责任都不在里头？事实上，他有责任的。他溺爱，他偏爱这个约瑟呢，让得其他的兄弟呢，约瑟其他兄弟看不顺眼哈。我记得上次提过，他穿个彩衣的时候，在大太阳的一个光照底下呢，穿着彩衣去见他十个哥哥的时候。那个石就好像什么西班牙斗牛士怎么样，在那晃来晃去的，前面不是一头牛啊，是十头牛啊。难怪约瑟会给兄弟们他们这样的嫉妒缘故，嫉妒上不对，不过就是最后就卖到埃及去了。那么难道雅各没有责任吗？他怪罪他的其他的儿子啊，这就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第四，刚刚提出他过度的溺爱跟偏爱，说我的儿子便雅悯特别的。各位，我们刚刚说过，便雅悯已经几岁了？27岁了哈。他就把他hold住在那里，把他抓得紧紧的，不让他离开他的视线一步。那么 为了要来保护这个儿子，不要让其他的哥哥，他的其他哥哥欺负。那固然其他哥哥对这个儿子可能也不是顶好啊，以至于使这个雅各老父亲呢不太放心。可是我们也发现看到，如果这个约瑟当初约瑟呢一直留在老父亲的身旁的话，恐怕他也不过是温室里的一朵花。如果便雅悯继续也是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雅各没有一个机会让那个哥哥们一起下去的话，恐怕便雅悯也是老是靠着他的父亲总是长不大的孩子，过度的偏爱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他是我的儿子，我的，感谢主，圣灵的轨迹，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到一个程度说，他不只是我儿子，他是你们兄弟，你们兄弟，从我的儿子到你们兄弟，这个中间就是圣灵明显的工作了。最后，雅各是一个相当自我封闭的人，这个故事他因为受过很多的伤害，我刚刚说在迦南地那十个事件里头呢，其中包括他的妾居然让他儿子流便呢跟雅各的一个妾上床，他都听见了，可是圣经只说雅各都听见了，底下话就没有说了。像这些当然对他是一个伤害，他最后一个程度很可能就把自己像重重的茧呢把自己包起来，因为怕受伤害，他自我封闭到一个地步。我们后来后面几个礼拜会再读到，有一天到有一天约他们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从埃及地回去以后，告诉他老父亲说约瑟还在埃及做宰相。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是130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心里非常的冰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长辈们，你回想你的一生，也许受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辛苦，还是家庭各方面搬迁这些，我们是不是不可以不是长辈的，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是把自己就因为伤害的缘故把自己包起来，以至于什么退缩退避封闭到一个地步，真正事情来的时候心里还是什么不信，非常的冰冷，心里已经死了。到了什么程度他才苏醒过来呢？圣经说看见约瑟所差来的这种派来的，其实是法老，法老就是吩咐约瑟把送一部车子去，我不知道如果用现代的话就是 limousine 就是礼车了，当时可能是很棒的一个马车。看到那个 chariot 马车过来的时候，雅各心里就苏醒了，他就说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我要趁着未死以前我下到埃及跟他见一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自我封闭到一个地步，好像对外面的场地独立，跟外面的对外面的反应没有连接的关系，到什么期程度我们心才苏醒了？那个法老王所派来的那个车子呢就是圣灵的印记了。我们看到那部车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我的孩子没有骗我，现在我真的相信了。求主把这样的印记，把这样的信号，把这样的保证来赐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当我们这样封闭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透出一点的曙光，看到神的恩典创造跟赐福在我们身上。所以在雅各身上我们终于看到破茧而出了。但愿在我们每一个人灵性的身上，在我们灵性的方面也是一样，常常有这个经历啊。年轻的时候好好学习，到年老的时候还是一样学习，到见主面的时候感谢主，到创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到年老的时候，他唯唯战战的在床头呢扶着帐头敬拜神， 我看雅各最好的一生最好的年日可能是后面的十七年吧，130岁到147岁跟他儿子相遇的期间，当然还是有一些的啊心里的难过，因为一直挂念他的所爱的妻子死掉了，这个拉结啊。那么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看，这个是他的一个心理挂在里头，一直在啊就是想念思念他的妻子啊。不管怎么样，最后的一个时间他是灵性真的是登峰造极破茧而出，那么上帝借着这个机会在43章跟44章这一段给他最难度的高难度的一个考验。主身上，主在我们身上今天也照样要考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身上看见圣灵的轨迹。第二，我们来看看这个犹大在身上，犹大在这个地方就呈现出他真的有这个领袖的气质出来了。他懂得跟他父亲晓之以理，他以勇气对着那个人，也就是约瑟哈啊，动之以情啊，那么以至于整个事件可以急转直下，最后拨云见日，最后是喜剧收场。这个犹大过去的22年他也有失败，因为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就都死了，两个儿子大概他管教两个儿子也没有管教好，好那么又娶的是外邦的女子，所以其中一个是他嘛，儿子都死了，儿子死了，那么老三最小老三呢，他不愿意照当地的规矩，就说啊，这个哥哥们两个死了，那弟弟呢继续娶这个嫂嫂哈啊，那么有这个责任在里面啊。这个犹大不愿意，那么到了38章，我们就看到犹大因为他妻子死了，他当然有生理一些需要，那么他就找外面这个找妓女，当然这个找妓女不对哈，不对哈，那么。这个媳妇就塔玛了，就装扮成妓女的样子，那么拿了当头，拿了一些他的东西作为记号哈、哦，那么就是表示跟谁睡觉得了这个孩子，后来怀孕了，怀孕以后这个犹大就说这个有人告诉他说这个你的儿媳妇怎么怀孕了？因为这个你的儿子死了，他儿媳妇就怀孕了，他是从血生的，把他抓了用石头砸死，那么塔玛就拿这个印还有这个。账好，就是牧羊的账，就说请你认识这是谁的，我就跟他就是我怀的是他的孩子。犹大讲一句话，他比我有义，就是这个义人义，那么后来是生了法勒斯跟谢拉啊，这个双生子生下来。犹大也有犯了一些错，当时在约瑟17岁的时候，他也是共犯结构里头的一个，兄弟们要一起要把这个弟弟约瑟杀了，犹大想想也不太好啊，这总想一个治好的方法吧。当时最早先流便是要救他的，要把他带回这个他爸爸那里，就说我们先把他丢在坑里头啊，本来要杀他了，绑起来，最后。第二次，就是转变主意，就把它放在坑里头，坑是一个野兽坑，是很深的坑，没有水的。然后犹大就提议，但是那时候那个流便不在，他就牧羊去了哈。那么犹大说，我们这样杀了我们兄弟有什么好处呢？不如把它卖了吧。那么他们弟兄们就同意。那么在这个当中，固然他也救了他的意思要救了他弟弟的命。但是他没有到一个地步，好像犹大，好像流便一样，把他这个弟弟带到他的父亲那里，他们的父亲那里去。可见这个犹大在这里的承担力还是很弱的，他没有不够这个承担，在他父亲面前呢，来承担这个弟弟的性命安危。感谢主，22年以后，犹大改变了。他愿意在父亲面前，他我愿意，我都为他做保，我愿意永远担罪，如果弟弟不回不来的话，我愿意代他受过永远担罪。这是 犹大的一个进步。那么你可以看到42章里头啊，这个42章这里头有流便啊，流便看起来比较是也所谓暴虎平和哈，血气之勇，你可以杀我的儿子，我连儿子都可以杀哈。这个雅各哪需要做这种事？我流便就是出这个主意，其他没有了。我们再看到犹大非常有领袖气质，他承担的以前22年前他该承担的责任，他现在以22年前失败了，现在他在这里成功了。圣灵在他身上有明显的轨迹，他对父亲怎么晓之以理呢？他说那个人对我们谆谆的告诫我们说，如果你不带着你们弟弟过来让我看，你们实在是你讲的话是对的，那么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就把这个见去抵两的条件呢就收给他的父亲听。存活，我们如果去了抵两回来我们就可以存活，我们如果在这里就坐以待毙，我们就都死了。请你打发童子，就是便雅悯，跟我们下去，我们就下去，你如果不打发我们就不下去。犹大他勇于承担责任，他也把这个决定的权呢交给他的父亲。我觉得在这里有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在里头。他没有说啊，我不管我父亲的，我就这样下去了，大海抢着绑起来这个弟弟的，绑起来就放在那里不管了哈，好像那个 gladiator 一样，放在那个笼子里头，就一路运到埃及去了。他知道，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父亲更受不了，可能没有几番折腾，他父亲就死了。所以就把这个存活论，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里摆在这里，你要怎么选择呢？所以对父亲就相当好好的有了好好的说明。我们如果看整个创世纪约瑟的这个故事当中，父子之间有这么美好的很平和的交通呢，谈话讲一些很理性的话，唯一的我们看的就这个地方，犹大他扮演了很好的角色。有了讲的条件，先决条件，讲到事实，没有第二条路了，这一条路是唯一可以走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然后就提到说，我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承担责任是对老父亲是一个很大的保证。我们在家庭当中做先生的，你有没有承担你的责任？做母亲的有没有承担责任？也许你是一个大家庭，你做长兄有承担责任更多。我们在教会当中，上帝也给你负担，你也有负担，对吧？甚至上帝也给你恩赐，我盼望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做的岗位上面，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承担神给我们的责任。最后就提到，我们如果不再下去的话，我们就死了。我们如果早就照着我的话来说呢，我们就不会耽搁了。所以你耽搁的话不会解决问题的。所以雅各前面从这个单眼逃避的心理，以至于能够面对现实，他还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的特别的环境里头呢，上帝用光照告诉雅各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感谢主，没有，他是透过儿子用非常理性的方式跟父亲这样表达的时候，他说，他就最后就说，若必须如此，好吧，如果必须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就照着这样做好了。所以我们能够破茧而出，很多时候也不是用上帝用很特别的方式，那特别的什么感动或者什么特别的一个亮光，可能是透过其他的同工，可能透过你最爱的人来跟你提醒，而且那些提醒恐怕已经提醒你20几年了，你到现在还没听，请问你还在那个大的那个茧很厚厚的茧里头吗？有一个人这样的提醒的时候，他的就我们就醒过来了，就醒过来，感谢主，他对父亲能够晓之以理。到了44章这一段，我们就发现他对埃及地的那个宰相其实就是他的弟弟约瑟了， 就是那个人啊，好像法老王一样，他呢动之以情，他不能跟他们讲理由了。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我们不能说了。我们上帝已经想表明，已经显明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过了。所以他有非常谦卑的态度，他说：“上帝已经查出仆人的罪了，仆人们啊，这个是复数。那我们呢，跟那个在他的这个杯子里头，他的那个口袋里头查出有那个银杯的，那我们一样都有罪，不光是他有罪，我们都有罪。”有一个态度，就是提到神查出他们的罪过来，所以想到二十几年前他怎样来，就用狠心的这个把弟弟就卖了。他现在22年之间，他在这里犹大22年之间呢，在他心里头起作用，总是有个疙瘩要解决。那么现在在这个场合里头呢，透过约瑟所设计的这个情况下，他就心里就突然就光照了，上帝已经查出我们有罪了。对神谦卑常常是圣灵工作轨迹明显的第一步。再过来，他认同我的弟弟以前呢，巴不得把他卖了，巴不得把他 get rid of， 就把他丢掉了。现在呢，我说我们跟他都是我主的仆人，我认同我的弟弟，他不可以单独受过，我愿意带他受过。我对我的父亲这样说，我也对你这样说。那么对那个人，就是约瑟呢，有一个敬畏的心。我想约瑟在这里多少是这个扮演好像我们这个神的审判的一个角度。那么叫我们当圣灵来的时候，就叫我们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那么犹大就在他的弟弟，也就是这个宰相面前呢，他就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认同的态度，有敬畏的一个态度。你像法老一样讲了这些以后，他把一些的情况用很长的篇幅，我们没有时间读，我们刚刚已经一起读过，从19节到32节就提到说，上次你告诉我们，非得把弟弟带过来不可，我们就回去照着你的话跟我们的父亲讲了。我们父亲说不可以，因为他去的话我就死。那么现在如果你再留下我们的这个弟弟的话，我们回去怎么去见父亲呢？我的父亲一定死，就把这个事实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也是非常恳切。就这件事就打动了约瑟的一个心，最后他就提出他的一个方法。现在好讲这么多了，从44章这里一直到32节这一段很长，最后他就在现在好，我求主，求你容我呢来代替这个童子，我住下来，让童子可以过去，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不这样的话，我的父亲一定死。对那个人，终于这个动之以情呢，终于行得通。事实上，他讲这些事实的时候，有一点的意思在里头，是什么呢？嘿，如果没有放着这小弟弟的话，我的父亲死，你也有责任哦。不过他不敢这样说，他就说那就是我们使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呢，白发苍苍下阴间。他说我们使这个弟弟，我们使了这个父亲就白发苍苍下阴间。其实他正要讲就是其实你啊。那么这次当中，我们再看看这个犹大对这个约瑟呢，这中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管照一下。我们对主呢，其实。也这个态度其实也蛮好的，好像雅各一样跟天使摔跤，不容，如果不祝福就不容他过去。犹大也是有这个优点啊，他一定要提出来，一定要这个人呢、同意这个他的 proposal， 他的提议，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啊，不然的话，哎，你有罪过哦，你有责任哦，我们当然不能对神说神了、你如果不赐福，哎，你有责任哦。我们大概不太敢这样说哈，不过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老天上老父亲的话， 我宁可我们向主这样的祷告，你摔跤，你摔跤，你撒娇，你赖皮都没有关系，总不要不管嘛，对不对？你要管哦，主啊，你一定要管哦。那这个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求情的一个态度哈。那么啊，这是其实是我相信是主是容许的，也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有多少有这方面的经历，都不感谢主。这个犹大，22年前的犹大，到现在犹大，我们都看他真的承担起责任出来了。圣灵的轨迹相当的清楚。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约瑟是怎么样的。他大可以绳之以法的，可是他不做。感谢主，如果他可以做，这故事我们就没了，最后就是悲剧收场了。他不将兄弟们就绳之以法啊，他要怎么做都随便都可以了。他说感谢主，他真的是有敬畏的神的心，他不是要耍弄他的权威，让他们好像这些人好像老鼠一样耍来耍去，到最后一脚把他踩死，不会，他不是，他乃是要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心有悔过了，他们是否还是自己继续的自我为义，他们是否还是继续对这个弟弟呢有基督的心。从路上到我们在45章里头，就看到他吩咐他的哥哥们说，你们路上不要相争。约瑟在这里要考验他们，提醒他们，我们爱我们的圣灵也是一样，常常我们感觉好像我们被他作弄一样。很多人就喜欢拿老子的话说，这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么这个本来意思也不是说刍狗，就是把它当草民草芥可以践踏一样。不过后来有人就这样的，用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哈。就是所谓天地不仁啊，天地这么不仁了，说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有时候如果这样的态度，那就不对了。其实圣灵也是要考验我们，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你受不了了，上帝你怎么这样子？无非是要考验我们，这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旁观者看得很清楚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也是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雅各跟他的众子呢，就在当中我们看到啊，他们就受造就啊，感谢主。是不是还继续自以为意？是不是继续有嫉妒的心？是不是还继续的彼此的相争？要去考验，考验成了就成功了。还有呢，当他们带着礼物的时候，包括上次约瑟透过管家给他们的礼物还给他们，那个带过来啊，这一次呢带两倍的一个银子还有礼物，哇，这些东西都带过来，没想到管家收了，约瑟收了，可是看了不看他一眼哈啊，这个约瑟来说，他所看中的不是礼物，乃是关系。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天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难道在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奉献的金钱吗？不过我们带礼物到万主之主面前，这是我们的心意，是我们该做了。好像雅各的这个几个儿子们，他带去见那个人的时候，这是他们该做了。可是对约瑟来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以法老也是一样。所以当法老就派车子去也要约瑟去。就是要约瑟派这个车子接他的父亲的时候，就吩咐约瑟说：“哎，你告诉你父亲呐、啊，是那迦南地里的家具都不用带过来，因为这里太丰富了，你不用带，你就来就好了。”是看重的是人，是关系，不是礼物。圣灵也是一样，所以以至于他们到了以后，约瑟就把这个西面就放了，他们兄弟前这个。兄弟就同聚，就带他们进入约瑟的屋内。他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房子，这是首相官邸。哎呀，这个屋顶那么高，房子那么大，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冷气，没有冷气的话，至少有那个扇风的人哈。 一下子 都傻眼了。我们也是常常让我们感觉哇，圣灵预备是那么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在神的家中，就好像孔子所说了，宫庙之美，百官之富，太丰富了。还跟他们说，透过管家说，你们放心，你们以前的礼物银子我早就收到了，这个是上帝，你还有你父亲的神，你们的神跟你父亲的神替你们预备的，替你们存留，你们收下吧。哇，这么丰富。不止这样，带领他们屋内，叫他们说放心，你东西我们都全都收到了，还给他们洗脚，表示接纳的意思。弟兄姐妹，你到神的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被洗脚的感受呢？一个祷告，一个祝福，一个安慰，一个 touch， 都是给你洗脚。不止给他们洗脚，也喂他们的驴的草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以为哇，这个这下子很害怕，哎，说不定算计我们，到时候夺我们的驴，抢我们的食物，抢我们的那个银子，然后就大概就是有这个用意在里头哈。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约瑟哪需要这些？可是他们算计，他们害怕啊。其实约瑟是要接待他们，最后都是一同屋子里头一起吃饭，因为约瑟的身份还没表白缘故，所以他没有跟他的兄弟们一起吃饭，分三桌啊，这个约瑟的仆人，然后这个约瑟的兄弟，然后约瑟他自己。不过弟兄们所吃的东西从约瑟的桌子里头是传出去了，他们就一同宴乐，一同快乐。神的家是何等的丰富，圣灵的安慰是何等的实在，要叫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呢，洗洗脚，休息，也一起坐席。这是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该接待的东西，接待的方式。我们也一样，我们本来也是该死的，我们本来有罪的，但是神恩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走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我们看，在约瑟在他身上也有圣灵的轨迹。他如果一开头就跟他们说我是约瑟，他们就吓死了。到最后的时候，他跟兄弟们相认的时候，他兄弟也是害怕不得了。我在想，我在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兄弟不认得他呢？连这个轮廓，17岁都跟39岁应该变化不大。不过后来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能两眼直视盯着约瑟，嘿，从头到脚这样看他，从脚到头这样看他，你是谁？谁敢这样问啊？不敢啊，一定低着头不敢看他。等到相认的时候，约瑟近前来说，有一些故事说他约瑟近前一步，他们就退后一步；约瑟退后一步，他们就近前一步。啊，这个表演这个进退啊，这个后面的故事了，我们今天不能讲。不管怎么样，约瑟在最适当时期的时候，他才跟弟兄们相认。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情绪跟眼泪需要控制，这是节制。我们上礼拜啊、上礼拜也讲节制啊，这主学也讲到节制。如果没有节制的话，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美，没有那么高潮迭起，没有最后的一个完成，弟兄姐妹的这个弟兄们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认罪的一个过程啊，就显得就太粗糙了。感谢主，约瑟能够隐忍，他在这里当中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姐姐说，他爱弟之情发动的时候，他急忙寻找可哭之地，在那里就痛哭，就勉强隐忍，后来就洗脸就出来。有个姐姐家说，约瑟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哭了。哎，不敢大声，为什么呢？因为怕穿帮啊，因为还不到显露他的身份的时候，到最后就大哭了啊。我这里有提到约瑟几个哭哈，你可以查，我没有时间看，他非常爱哭的。他最几个地方重要场合，他是哭，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人啊。 他愿意表达，可是表达时机很重要。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他是演出完美。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感情，赐给我们情绪，也赐给我们眼泪。但是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他非常有这个美好的一个表现。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这段故事教导我们，也对我们主啊有更多的一个提醒。求主在我们身上继续做你的工作，好像约瑟，好像犹大，好像雅各一样，至终到主面前成为你可用之人。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